在主日学班里所做的事，是否常有很高的圣经标准呢？我这样说，并不是轻视教师个人本有的吸引力和本有的教学技能，而是说，若要成为那永远有意义的工作，教师个人的准备，除了吸引力和技术之外，还要加上切实的研究圣经。你在每个星期当中曾经用多少时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圣经呢？这是比任何其他一件事会更有关于你教学的属灵效果。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根据教师有多少圣经的认识和他的基督教信仰如何，他所教导的教义也必有所分别。因此，无论教师教导任何年龄的学生，他必须清楚认识自己所教导的教义，并且要知道这种教义是由细心和智慧的研究圣经而体会的。关于神，教师将有什么教义呢？教导婴儿级的学生又要怎么样解释教会呢？当一个3岁的儿童听见教师称礼拜堂为神的家的时候，他不明白，就说，但我未曾看见神在自己的家里。关于祷告，教师教导幼稚级的儿童又是怎么教的呢？有些儿童的信心被摇动，因为他们求神医治祖母的病，不过神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关于耶稣，教师又将什么样的教义教给学生呢？教导婴儿级、幼稚级和启蒙级的儿童，教师都需要花些心思的，绝不是把你所看的照搬就是了。你需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用他们所能了解的词句去教导他们。教师怎么样向初级学生解释罪恶及救恩？许多时候我在谈话的时候，尽量带领儿童遇见耶稣，以及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但对这个经验一切的意义，我们会帮助他们得着多少认识呢？我们在教导中年级和青年级的学员，我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带出来？当我们仔细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教导主日学并不是你把主日学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一遍呢，然后把里面的故事照搬给学生就达成了这一次的教学，绝对不是，而是需要去思想他们的需要，你这一课教学的目标想带给他们什么。当我们仔细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的教学更有意义，更具吸引力，更能使学生明白接受。弟兄姐妹，除非你以神的引导深深地研究圣经，否则你的信仰可能是错误或者是肤浅的。假定我们一切主日学老师都缺少圣经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我们的信仰不久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又会有什么样的根基呢？到底我们自己都缺少圣经的真理，我们又能够带领多少人归向基督呢？有多少青年人会奉献自己给主使用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好好的去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圣经的话语教导给学生。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消化了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引导学生明白什么是主的话。如果教师忽略了研究圣经，或者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不仔细不充分地运用圣经，那么教会的正确信仰和灵性就会受影响，甚至于日渐低落。弟兄姐妹，我希望你能够深深地明白，教会衰落的最大因素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一个复兴的教会一定是一个重视圣经真理的教会，一个 成熟的教会一定是在圣经上好好扎根的教会，所以每个主日学老师，你有责任把圣经好好的教导给你的学生。作为主日学教师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对你的学生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当然并不是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但毫无疑问，能对这些学生发出最大的属灵影响的就是你本人。当你面对那些学生的时候，你实在应该认识到你一定不可以失败。你对这些学生最大的责任就是要他们认识圣经，并且要能够与他们有效地分享圣经里的信息。倘若你不带领自己的学生认识基督，其中的一些学生可能永远不会归向主，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不适当地运用圣经去帮助你的学生在基督里有所长进，那么过几年他们很可能仍然是婴孩，没有办法成为成熟而结果子的基督徒。倘若主日学教师爱自己的学生，爱圣经，又努力去研究和教导圣经，在这样的教师领导之下，学生的灵性一定能够获得很多奇妙的属灵改变。来说，什么样的老师就教出什么样的学生。一个好好研读圣经的教师对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的工作就是传道和教导圣经，而主日学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教会的重心工作。既然一位很好的圣经教师的重要职责是要好好的研究圣经，那么当你研究自己的圣经时，你实在就是在侍奉教会了。一位有名的牧师曾经这么说过，他常常用了一小时来准备每一分钟的讲道。当然我们不能指望那些很忙碌的男女平信徒会这样竭力地研究圣经，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坚持说，倘若要得到有效的教导圣经，就必须有忠实的和不断的圣经研究，并且这样研究圣经才能够使信徒在信仰上有更好的根基，这也是信徒侍奉教会最好以及最重要的方法。弟兄姐妹，你想想，除了借着圣经以外，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教导人们呢？以致能够引领人们归向基督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基督徒实行主基督的旨意？除了运用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圣经记载着神的旨意，我们自己要用祷告的心去研究圣经，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自己又要首先实行出来，然后才能够鼓励以及引导我们的学生这样去做。你做教导工作时，主要部分是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人，因此自己个人研究圣经这个问题不是单单关乎自己，也是关乎到你的学生以及教会，更是关乎圣经所写明的基督。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倘若我们忽略了研究圣经，我们又怎么能说自己是忠心的跟随主呢？除非我们曾经让圣经的光照亮和监察自己的心，我们又怎么敢负责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别人呢？既然研究圣经是一件神圣的工作，而且我们是身为主日学的教师，我们必须自己做好圣经的研究工作，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的把圣经真理带给我们的学生。我们在要求学生之前，就应该先要求自己。我盼望你的学生在你的教导之下，不仅对圣经有所认识，而且能够效法你这样去研读圣经、实践圣经。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对他的学生是有无限影响力的。求神帮助你，也盼望你常常为着自己在主日学的侍奉上好好祷告。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四课。
在我们没有思想今天的课程之前，先温习一下前一课的内容。 在前一课当中，我说到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教导学生明白圣经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他对主日学生的关怀是全人的关怀，需要尽心牧养，也要有父母的心肠去抚育怀抱他们，并做他们的好榜样，身教言教双管齐下，关心学生属灵的生命，经常为每一个学生带导。从这儿我们看到，主日学老师的职责比一般学校教师的职责更大，更需要付出代价。而什么样的人才能负起这重大使命，投身于主日学工作上呢？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必须是一个肯为主付代价，肯为主摆上自己的人。他必须热心爱主，热爱圣经，也喜欢研读圣经，实践圣经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才适合担任主日学教师的工作。弟兄姐妹，你愿意投身于主日学工作的行列中吗？盼望你先预备好自己，好让神能够随时使用你。今天是师资训练的第四课了，今天要跟你说到主日学的价值以及儿童生命的重要。我希望借着这一课能够激发你对主日学事工的关心和热忱。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那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里圣经所指的孩童，实在可以包括儿童以及青少年，这是非常重要的吩咐和应许。孩童是将来的希望，青年是明日的曙光。教会如果忽略儿童以及青少年的教育事工，那么教会的下一代将会后继乏人了。就以教养下一代的价值来说吧，每个父母亲都对自己孩子的将来有很大的盼望，一个关心教会前途的人也一样对教会中的青少年寄予厚望，特别是儿童，因为孩童所受的影响是终身的影响。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早期生活经验的严重打击会影响成长后的心理以及生活。行为主义者也强调人早年的环境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一定不可忽略对儿童的影响。中国人所说的三岁定八十是有它的道理。有人说人格的塑造是越早越容易，儿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社会、文化、教育等等都可能直接影响或者是改变一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所以趁着一个人年幼的时候，必须及早以真理来塑造他，使基督的生命从小就在他心里发芽生长。弟兄姐妹，从孩童到少年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如果家庭和教会能够好好教养孩童，他们的身体、心智、品格、情绪、社交、灵性都可以得到正常和良好的发展与成长。如果你希望教会中的孩童具有健全的人格，那么无论他现在多大，你都应该努力在各方面去塑造他。约翰·洛克士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孩童如同一张白纸，等待成人去填写。他认为人的思想在出生的时候就有如一张白纸，而后来的一切印象都是借着五官接触而得来的，然后慢慢地填入人生所要知道的内容。因此不论你所教的主日学学生今年几岁，你都应该珍惜每一个影响他们的机会，因为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情都在无形中建立他整个人生人格，而你从旁的协助与关心在他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中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这是正常成长的要素。 本来这些责任应该由父母来担负，可是现在有许多家庭已经失去了教养的功效，所以教会在这一方面就更应该努力来补助家庭教育的不足。其实不仅一个人的心理人格与年幼的环境社会有密切关系，在灵性方面也是这样。孩童的心灵向神是单纯敞开的，一般来说孩童是不需要经过辩论来证明神的存在的，他们很容易会相信成人灌输的任何思想都可以影响他们，因此儿童与青少年都是很好的福音对象。有人认为向儿童传福音真不容易，其实并不然。按着儿童的本性来看，儿童有比成年人更强烈的求知和学习欲，他们更需要被爱、被关切和依靠。他们比成年人谦卑，容易承认自己的罪。他们还没有学会太多的借口来拒绝福音，同时比较容易受感动，又比饱经世故的成年人更容易相信。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如此教训过门徒，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相信主耶稣的确看重儿童的灵魂，并确知儿童也是能够接受神国的福音。主耶稣甚至于还说，要门徒接待儿童，不许门徒绊倒儿童，更不许轻看儿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同样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就是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抱着他，一面嘱咐门徒要接待小孩，像接待他一样。神的心意基督徒能够明白，那就是他不愿意任何一个儿童失丧。旧约的箴言书也说到，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每一位基督徒的确应当把握住儿童时期那种容易受教、谦卑、倚靠的特性，努力地得着他们。我觉得努力得着他们应该是每个主日学老师应有的努力目标。有时候我看见一些主日学老师那样轻忽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叹息。举个例子来说吧，事先不好好的准备，以为把一则熟悉的圣经故事讲完了，就表示上完一课主日学的课程了。这样的教学态度又怎么能够激发学生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说实在的，任何属灵生命的工作是没有捷径可走，不论是面对儿童、青年或成年人，我们都需要竭尽所能使他们得到永生并有丰盛的生命。对成年人的主日学工作固然需要尽力，但对儿童的教导也不可以马虎，因为如果能够在孩童时期就接受主，就可以有一生的年日让主使用。所以不要以为孩童主日学就是讲讲圣经故事了事了，其实教育儿童和青少年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还有很长的岁月摆在面前可以被主使用，比一个成年后才信主的人所摆上的年日更长。再说人生中感觉最敏锐、记忆最清晰的就是儿童时期，因此也是背诵圣经的最好时期。虽然成人的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强，可以帮助成人背诵圣经，但儿童和少年时期所背诵的经文可以长期记住，是更为有效，在人生紧要的关头能够产生极大的作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儿童，要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的感觉就像大人一样灵敏，任何年龄的记忆力都没有办法超过10岁孩童的记忆能力。所以对孩子属灵方面的教导真的是越早越好。虽然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征，但它的基础都是在早年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心理学者就曾经这么说，若不是先从儿童时期这一个门进入，没有一个思想会在这个世界里永久存在。在3岁的时候，父母已经为他们的儿女做了他们一切所做的一半以上的工作。所以作为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怎么能够不重视儿童生命的重要呢？好好的尽心竭力带领他们是非常有价值而且有意义的。弟兄姐妹，倘若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会以讲了几个圣经故事为满足吗？你能不注意他们身心灵的成长吗？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如果他能到雅典最高峰的尖端，他就要大声疾呼地说，亲爱的同胞们，你们挖遍了每一块石头，堆积你们的财富，却不注意将来继承你们一切财产的儿女。到底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苏格拉底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已经明白培育儿童的重要。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苏格拉底重视儿童生命，所以儿童生命的培育就重要。事实有许多的实例可以让我们清楚认识儿童生命的重要性。耶稣基督曾经是一个儿童，他可以一下子就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降临在世间，住在人中间，但是他却已经过婴儿时期、青年时期长时间的准备阶段，最后才进入他那比较起来短暂的成人时期。按出生来说，耶稣基督是犹太种族的人，在犹太人之中，儿童特别受重视、受爱护，并且在他们的地位和一部分的生活方面受到很多栽培。拉比格林说过，没有一个宗派对儿童在宗教方面的训练比犹太人更高明，犹太人从来不轻视过一个儿童，这个乃是他们事事比别的民族强的主要原因。这句话是一句现代心理学家说的，他们的话一点也没错。当约瑟夫跟阿比伦辩论的时候，他说，我们第一件心事乃是教育我们的儿童。在古老的犹太智慧之书《塔木德》中写着说，世界借儿童的气息而保全。耶稣自然接触到这种对待儿童的态度。基督也是非常重视儿童生命的，我们在习惯上总是叫儿童学习他们长辈的榜样，而基督所行的却正好相反，他并没有把成人看成为团体的骨干，却把儿童放在人群的中心。耶稣并没有对那个小孩子说，你看彼得，他真是个好渔夫，我相信在你长大以后，有一天你也会像彼得一样。耶稣也没有叫小孩子效法马太，没有说，你看马太，他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像马太一样的知道这么多关于银行的事。耶稣不但没有指责大人为榜样，反而指责小孩子说，你们若不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的主并没有教儿童学像大人，但他却教导大人要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当门徒认为成人有优先权用耶稣的时间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当母亲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门徒说，主耶稣很忙，他有很多事情要做，成人需要他。 没有喂小孩子的时间。但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耶稣仿佛对于以后的日子，就是教会的兴趣大部分要集中在成人方面的事，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些在天上永存的受造物天使，守护着人所容易轻看并且疏忽的儿童。耶稣强调，在教会里训练儿童所占的分量和它的重要性。耶稣对彼得最后的嘱咐，乃是交托他喂养我的羊。关于人生，使基督最伤心的，就是所有的人都经过与上帝亲近、与他的心相亲的小孩时期，但长大之后，却远离正路，堕落在罪恶之中。失羊的比喻所意图的就是这样。把这个比喻的经文研究一番，就可以知道，因着一只迷路的羊，好牧人撇下99只羊，到山上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天父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任何一个。另外，儿童生命对于人类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儿童是家庭的建造者，家庭不仅是儿童所需的，真正严格的说起来，儿童乃是家庭所必须的。一个婴儿的诞生，对于父母生活中错误的行为有很强的阻挡力，他极大的依赖性迫使父母产生更大的效能。儿童完全信靠别人的精神，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一个孩子抬头向上的脸孔所表现的美妙和信任，乃是给他们的父母最好的礼物。孩子完全的信仰，除去夫妇间彼此的怀疑，并且增进双方的信任。儿童不仅是家庭的建造者，也是社会的建造者。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助与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坚强的合作与和平。按照历史的记载，儿童的生命对于社会的和平与道德水准的提高具有很大的贡献。孩子保持了世界的美好与盼望，没有儿童时代，人类将会陷入到悲观、厌恨以及失望之中。儿童是人类的宗教领袖，神时常借着一个小孩子对不信的父母说话。有一个故事是论到有一位艺术家，他的小女孩是一个主日学的学生。这位艺术家有一些痛苦，有一天他在一张纸上写着，而所写的是一句英文，写着 God is nowhere，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上帝。可是这个小孩子并不明白这一句英文的意思，也从来都没有人教过他这句话。于是他把那个纸张呢拿来看，然后把它分开来写。怎么写呢？他写着 God is now here， 也就是上帝现在在这里。这个小孩子无意中把这句英文分成 God is now here， 使这位艺术家归向了主。非常奇妙吧。在许多时候，神就是借着一些小孩子所说的话，除去他们父母的忧伤。小孩要牵引他们，这句话的确是真的。儿童的生命是可塑造的，没有一条规律比习惯的规律更重要。习惯差不多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和我们生命的稳固根基。习惯、体力、智力和道德差不多 都是在儿童时代所获得的，比方像祷告了，读经呢，做礼拜的习惯，这些都是从小就可以塑造的。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可能形成习惯，可是在习惯发展成熟之后，他们必须终生跟许多有矛盾的习惯不断的奋斗挣扎。形成习惯要比改变习惯容易得多。一个人到30岁的时候，他一生所走的路线已经形成了，从此以后大部分的人所做的都是不加思索的自然做出来。儿童